主，我们感谢你，这是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让我们认识天国的奥秘。求你打开这一段经文，让我们认识你的神的国度，也认识教会在最后你来之前的情况，好让我们预备，我们知道如何在中间与你同工。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来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得着你的称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么我们每天在电视上，在媒体上，或者是网站上，Line 或者 WeChat 上面，都会收到许多的新闻，其中有许多是正确的，但也有许多是假新闻。那么最糟糕的就是故意发表这些假新闻，企图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今天除了为这些政治目的而制造的假新闻以外，还有一个在社会上很流行的，就是假道德。今天流行文化中盛行一种相对化的道德观念，那么这种相对的道德观念，它最后就会使得这个社会不再有任何的道德标准。那么这种盛行的这种今天流行文化的道德观念是这样子的，你认为是对的，对我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没有道德，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是最客观的。那么这种就是我的道德标准，没有绝对的标准，你认为你的对，我认为我的对，这就是我的道德标准。当然这样子的人他也不会对着圣经去发誓。这种的假道德的观念已经慢慢的混入了，成为我们当代的社会一种很正当性的观念。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对自己对罪和恶的善和恶的选择，他给予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道德标准，所以我的道德标准跟你的道德标准不一样，因此就合理化的解释了同性恋和堕胎等等的问题。那么这种后现代的思想观念其实慢慢不知不觉也渗透到教会之中，影响了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们大家都不要争吵。当然为着真理争吵的本身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也就但是我们需要去分辨真理。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种相对性的道德观念，对我们认为说圣经的真理之中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追求这种真理，不要追求这种绝对化的真理，那么对基督教就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其实这跟今天主耶稣在教导的败子麦子的比喻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关于他国度的真理的最后，他在结尾的时候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就是说你们有要有这个悟性去追求他，去理解他所讲的神国的奥秘，这是呼召神的百姓要去留心听，要仔细的去明白他的比喻。因为基督的启示，基督所教导的是最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一个真理可以跟他去做相对的比较。他在这边要我们明白的一件事，就是耶稣的教会，他的国度在最后完成之前，我们现在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他要我们教导我们从神国度终极完成的角度去看我们今天的教会。他在这一段经文中讲了三个比喻， 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芥菜种子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其实这三个比喻都讲到同一件事情，就讲到神国度在这边成长，撒种子撒下去以后，这个种子会长起来。芥菜种子从一个很小的种子的情况，它长成一棵大树，一个面酵，一团酵放在面中，这个面慢慢慢慢的发大，都讲到神国度的成长。但是这个的成长呢，这三个的比喻讲了一件很特殊的事，就讲这个神的国度和教会的成长是在撒旦的阻挠中，仇敌的阻挡之中发展的。所以耶稣是要那些当时的那些门徒认识到这件事，让他们不要感到不安，感到沮丧，或者失去勇气。当然对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目的，因为我们跟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在同一个时段之中，耶稣是要他们的门徒认识到他的国度在这一段时间发展的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神的国度是在仇敌的阻挠之中发展出来的。耶稣是启示神的国度到最后他在来之前他的工作所带来一种新的实相，新的 reality， 这个 reality 就是混杂的情形。但这个经文的基本上就在讲这个意思。所以这七个比喻总括的来讲的话，这三个比喻是在这个七个比喻之间。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那撒种比喻是讲到整个的情形，这国度是从里面开始发生的。麦子、稗子跟芥菜种子、面酵这三个比喻最主要是讲撒旦的阻挠。寻宝、藏宝和寻珠的比喻是讲到这个国度的可贵，要我们怎么去追求神的国度。那么撒网的比喻就讲到这个国度最后完成的光景是什么。第一个比喻，撒种比喻讲到神的国度是从人的内心开始，从我们对神的国的理解开始的。那么他神撒旦也在中间做阻挠的工作。这三个比喻是更进一步的启示神的国度在仇敌的阻挠之下他外面的情形，麦子与稗子，而且这个阻挠是可以看得见的，芥菜种子和面酵。然后但是真正的神的国度的发展是隐藏的，它是在里面的，它是基督徒所结出的果子。所以这边的中心的思想就是神的国度在仇敌的阻挠中展开他的神国度的工作，目的是要我们明白教会的情形，然后让我们在中间可以明白并且 结出果实。耶稣离开，我们来讲讲，首先我们要来看看这个解释这段圣经的原则。耶稣离开群众进入屋子，他单独向门徒说明了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起先他第一次说的时候是向众人说的，但是他解释的时候他是单独去向门徒解释的。解释的时候他讲到撒旦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在撒种的比喻之中，他讲到恶者撒旦把神的道从硬则心不明白神的道的人心中夺去。那么在麦子和种子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讲到进一步讲到撒旦如何去阻挠神的工作，就是麦子和稗子。我们现在先讲一下芥菜种子和面酵的比喻。大部分的很多的学者改革中的学者，特别是都把 芥菜种子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看为是一种正面性的比喻，就讲到神国度会急速的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神学家把这个比喻看成具有负面性。负面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芥菜种子中间比喻的飞鸟，在撒种的比喻，在路加福音中撒种的比喻，那个飞鸟就是指恶者撒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芥菜种子通常叫做 black mustard seed， 是一种黑的很小的种子。这种的种子呢，通常它长大的时候，它只能长成是一个矮的灌木型的，不会长到树那么大。长到很高的那个树，它叫 mustard tree， 它不是这个 black mustard seed 所长成的。所以如果它是 black mustard seed 的话，它长成了一个大树的话，那是一种不正常的发展。所以这是神学家看到的，说如果当时的人他们知道芥菜种子是那个黑的最小的种子，长成一棵大树的话，他们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底下，他看到说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发展。这是他们解经的认为说中间有负面的含义在那个里面。那么至于面酵的比喻呢，当时的犹太人而言，面酵就是指罪。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无酵饼等等，那就告诉说你们要跟那个罪分开，不能有罪，被罪所玷污。在新约的里面，特别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讲到面酵就是一种不正确的教义，是一种假冒伪善。加拉太书12章说这个酵是一种假冒伪善。其他的在出埃及、生命记、马太福音之中，特别是马太福音讲到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当然那个酵就是讲到他们的教导，一种不纯正的福音的教导，一种律法的福音的教导，律法的教导不是福音。马可福音8章中说到法利赛人和西律的酵，这都指一种不纯正的教导。哥林多前书5章中间说到的那个酵，就是指我们的旧的这个生命，老的生命之中的那个败坏。所以酵基本上它的确让面团发大，但是它有一个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罪在这个团体之中长大。所以根据这样子的解释的话，它一方面讲到神的国度急速的扩张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它开始时候很小，但是像面酵芥菜种子一样，最后它发展是很惊人的，如同耶稣的执事一样。耶稣就是他一个人来到地上，他就呼召拣选了12个门徒，其中还有一个出卖他。那11个人3年的期间上神学院，也是似懂非懂，最后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都散掉了。耶稣在地上的执事也受到许多人的敌对、鄙视、唾弃，但是一直到今天，你看到神国度惊人的发展，所以这是正面的。耶稣的执事好像一个芥菜种子，好像一个面酵，急速的发展。但是这些比喻也讲到撒旦的工作。芥菜种子和面酵的比喻同时讲到撒旦的工作。当着神的国度快速发展的时候，撒旦的工作也伴随神的国度开始发展，成为神国度的主力。如果你从新约的教会，其实从旧约你可以看得到，在亚当夏娃他们成立教会一开始就是他们家里面，立刻 家里面就产生了问题，亚伯和该隐罪立刻就进到里面，撒旦的工作立刻伴随着神国度的发展。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教会从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开始，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教会发展，他们跟犹太教会是结合在一起，他们就在犹太的会堂里面聚会，慢慢他们跟犹太人之间，犹太人发现虽然你们也那个时候新约的圣经还没有，他们都读旧约的圣经，慢慢他发现说，哦，你们读的圣经跟我们，你们的解释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基督徒都看到耶稣在旧约里面，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所以慢慢这两个团体就分开了。当罗马人发现这一批团体根本不属于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在罗马政治下的保护，因为犹太人在当时是受到罗马政治的保护的，他们罗马人也不要去惹这些犹太人，去搅扰他们的宗教的信仰，他知道这个一碰的话会产生很多政治上的动荡，所以就给他们一个特权，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方式敬拜，所以他们受到政治某种程度的庇护。那么基督教慢慢的跟犹太教区分开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在逼迫了以后呢，教会就开始往外发展，所以教会事实上就开始增长，但是它是在逼迫之中的，在地下的情形。我们熟悉教会历史的时候就知道，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大帝他在主后313年，他颁布了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300多年，他颁布了叫做米兰诏书，那个时候基督教一下子成为合法的帝国的宗教，基督教渐渐成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跟政治的团体跟这个帝国开始纠结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发展下去，罗马天主教就在这个中间急续的发展的很庞大的一个组织跟体系，在这个庞大的教会的体系之中当然有神的工作。你去看教会历史，三位一体的教义，很多好的教义都在中间发展出来，但是整个的这个教会也慢慢开始腐败，也有不好的教导等等的，所以撒旦的工作也在中间开始展开，不合圣经的教导以及教会的治理等等也开始发展出来。同样的，在宗教改革到今天，教会也快速的发展，纯正的教导不断的开花结果。我们现在去念神学，我们读的都是宗教改革以后非常丰富的发展，但是你看到一种情形，就是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就是不纯正的福音和教导也慢慢的蔓延进入到教会里面，迂腐不合圣经的这些教会治理也开始进入教会之中，还有一些不属于教会这个体系所管理的很多的神学院福音机构等等，通常你把这个囊括起来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庞大的与基督教有关的但是却不属于教会的体系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从这个宏观的历史上看，神的教会到现在也开始越长越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形状。那么这些的历史的事实就见证了主耶稣的教导，因此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作为开始，告诉我们神的国度永远都是从神人的内心开始，它是隐藏的，就算它结出的果子有很多的时候都是隐藏的。撒旦的阻挠也从人的内心开始，他开始扭曲神的道，让我们不顺服神的道。耶稣在麦子和稗子、芥菜种子、面酵的比喻之中继续描述这种神国度征战的情形，但是在这三个比喻之中我们开始说 他看让我们看到神国度外在的这种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有形的教会之中在这一段时间发展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有神的工作也有撒旦的工作，这是神所设计的，神所命令的，也必须的。教会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圣洁的团体在这一段时间内。那么主耶稣讲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呢，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它像一个清单一样解释了很多的内容，这是37和39节，但有的它也没有解释。那当然对整个的解释来讲不是很重要，像人睡觉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撒的种子，或者是那个仆人到底是谁，耶稣没有一一的解释。到第二部分他解释了收割的意思，耶稣说撒种好种的就是人子，很明显的他延续了撒种的比喻，是在继续说明前面的比喻，耶稣的工作与撒旦的阻扰。都在讲到这两件事，有耶稣的工作就有撒旦的阻扰，而且这些的比喻你看到它都互相有关联的。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件事就是耶稣说那个田地就是世界，耶稣自己解释田地就是世界，所以很多人把田地解释成教会，但是很多的人呢又不相信，因为耶稣明明讲那个田地就是世界，所以这边有一个争论，到底我们认为田地是世界还是田地是世界，它到底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有很多人说因为教会有教会的惩戒或者教会的劝诫来维持教会的纯净，所以这个田地是世界不是教会。但是你去看第41节，他讲到基督要差遣天使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当然这个他国里就是指这个田地，因为麦子稗子都是撒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如果把田地说不是教会，那么41节上面就推翻了这样子的理由。第二个解释的困难度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这个田是世界的话，那应该说是恶者之子，也就是仇敌的儿女都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基督是基督而不是撒旦把他的种子撒在世界中，而是基督把他的生命的种子撒在撒旦的世界里面。所以基督应该反过来 才合理，也就是说基督已经撒下生命的种子，这个经文是说基督已经撒下生命的种子以后，撒旦把许多假信徒混在真信徒之中破坏神的工作，这句经文应该是这样。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边应该讲的是教会。那么耶稣为什么会说是田这个田地是世界呢？加尔文做了这样子的解释，当主耶稣称教会为他的田地是适当的，因为信徒是其中的种子，虽然基督后来加上了田地就是世界，然而毫无疑问的，他是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说明教会。其实耶稣从比喻的一开始他就是在讲教会的事，因为他说天国好像，但是当他要开始用这个犁在世界每一个地方开始翻土让他的教会在中间发展的时候，开始撒下生命种子的时候，他就用了一种叫做提喻法，用一个很大的事情来缩小表示一个一部分的事情。 换句话说，他用世界来表示教会是在这个世界之中发展开来的，教会是世界的一部分，它是在这个世界中发展开来，他就把称这个世界作为教，做这个田地。换言之，教会的本质虽然不属于世界，但是教会是在世界之中发展出来的。加尔文是这样的讲，他继续说，他说，我的看法是，这个比喻的设计是这样子，只要教会在这个世界的朝圣之旅仍然继续着，恶人和假冒伪善的人就会与那些好人和义人混杂在一起，这样神的儿女就会以忍耐作为武器，在搅扰他们的冲突和敌对之中坚持守坚固他们的信心。这是神的设计。加尔文的意思是说，第一，教会中真正因信的称义的人会在这种混杂的团体之中学会属灵的征战，知道许多的冲突是撒旦的工作，为了要神的百姓在其中结出圣灵的果子。麦子结出果子的环境是与败子混杂的时候结出来的，它不是在一个纯净的麦子的环境长出那个结出果实，它是在跟败子混杂的时候它长出它的果子。这个是颠覆我们人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事物的看法。所以他讲到第一件事情，混杂的教会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事实，混杂的教会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事实。你看耶稣他从来没有掩盖教导我们教会是完完全全的，教会在主来再来之前永远不会是完美的，即使是真信徒他的生命也是渐渐成长的。在他真正成长之前，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就是跟那些不信的人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无法分辨谁是真信徒谁是假信徒，只有神才知道。每一个真信徒，但是每一个真信徒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每一个真信徒的生命的成长都有神命定的时间，每一个真信徒在成圣的路上，在与他自己本性征战的时候都会有失败的时候，也许失败的很多，像大卫他的失败可能高过我们很多吧，但是他是旧约里面最属灵的圣徒。所以教会永远不是一个完美的情况，从旧约到新约。因此虽然我们追求一个圣洁的教会，并且在许多的很特定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圣经要求我们施行教会的劝诫，叫 church discipline， 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到在主再来之前教会很难达到完全的洁净，即使我们在这种合法的教会劝诫之下，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也许他就是神的真正的属基督的羊，我们避免使他丧志，使他受到伤害，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真实的生命在那里面，也许是很微小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要去实行惩戒劝诫别人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要很小心。第二个告诉我们，混杂的教会是要我们对真理提高警觉。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是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假的使徒， 当然我们怎么去分辨，他也许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当然你可以从他所讲的道去分辨，还有你跟他相处时间只要久了，中马天讲的时间久了，很长的一个时间，他终究会露出来他的本相。所以有的人这样说，当你要找撒旦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到讲台上去找。撒旦在伊甸园中就模糊了神的话，试探了那个时候的圣约的元首亚当，他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传道者，他不但没有把神的道守住，他自己也被亚当引诱了，他失败堕落了。但是同样你看撒旦到了旷野去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也是用同样的事，他模糊了神的话，断章取义来试探那位末后的亚当。但是基督怎么击败撒旦，怎么击退撒旦，他用正确的解经去回应了撒旦，连三次都用神的话，撒旦就退去了。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彼得前书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保罗在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他在那边三年之久，讲告诉他们神国度的事情，神的整个计划都交给他们了，所有的约都解释清楚。保罗跟他们讲说，我走了以后一定有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保罗非常清楚，你只要把纯正的道传到教会里面，立刻就有仇敌的工作，正常的现象。但是是要我们警醒，当我们去持守这个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必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三个，混杂的教会是真信徒结果子的场地。混杂的教会是真信徒结果子的场地。改教家加尔文指出，他说有的时候 有一些人在他们那个时候宗教改革的，看到这个宗教改革不够完全，所以他们就很不高兴，他们觉得这个教会不够，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么完全，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教会要推翻它，要破坏它，要不然他们就是没有纪律的就离开了这些教会。但是你看那些宗教改革家，他们离开教会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教会离开真理，教会在敬拜上面已经离开了神的真理，在教导上离开了神的真理，然后教会不顺服基督所设立的治理的制度，这是这些改教家离开罗马天主教的原因。今天即使教会没有离开真理，即使教会没有不顺服基督所设立的制度，教会也一定是一个混杂的团体。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些，因为它是一个混杂的团体我们受不了而离开教会，我们必须要很警醒的去检视，去认识真正的教会的特质是什么，要持守在我们，不要上了仇敌的当。我们做一个结论，神的国度，基督的教会是在撒旦的阻扰之中发展的，教会是在属灵征战的得胜中向前迈进的，最后达到完成。而这些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中间经历耶稣已经成就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去持守那个道。持守道，一个是在讲台上持守这个道，一个是把这个道持守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一直忍耐等受，去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 我们不仅要面对从人来的敌对，我们要面对仇敌撒旦的攻击。主耶稣要我们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情形，要我们明白神的国度在这段时间，这就是神国度的特质。而且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应许上面，只要我们去持守神国度，第一个，它在我们的里面被彰显出来；第二个，我们相信神的国度最后在最后的时候必定完成，因为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就见证了那个最后终极国度的必定成就。所以我们要耐心的传守神，传扬神的道，并且在这些敌对还冲突之中，我们去持守这个道在我们的中间，不要去顺着我们的本性，让我们去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教完了所有的神学之后，他说末了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依赖神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并不是与所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不是跟人在这边争，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人的背后是撒旦的权势，我们跟人去争的时候，我们就失败，我们就结不出果子，我们就被仇敌把我们里面的道给吞噬掉了。所以耶稣这一个信息是安慰我们，是坚固我们，让我们好在装备我们，当教会成长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去装备我们自己，也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结出果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麦子败子的信息，在我们教会往前的时候，将在你呼召我们出来建造你的教会与你同工的时候，你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使我们得着安慰。你呼召我们来是要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让我们忠心的持守你的道，在讲台上持守你的道，也在生活上持守你的道。主，在这时候我们必须要祈求你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的失败，因此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国度，让这种明白，让你的国度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好让那一颗种子，你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好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如果能够结出果子，把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最终国度的完成。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你的名祷告，阿门。